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0月1号，我们正式进入了第四季度的第一天。在美国有一个政治术语叫做十月惊奇，也是在讲在美国大选之前的最后冲刺阶段都会发生许多意料不到的这种惊奇。那么这些惊奇呢，都会对当年的总统大选带来重大的影响。那么今年的10月1号刚刚进来，就有众多的惊奇在发生。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大的消息，就是伊朗在当地时间的深夜突然向以色列发射了180多枚的弹道导弹。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呢，直接引起了今天的油价大涨、黄金大涨以及呢美股的走跌。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呢，就是罢工从10月1号开始正式开始，45000名的码头工人时隔50多年之后开始正式罢工。那么这个罢工外界是觉得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了，但是呢这个罢工呢，它确确实实显示了，昨天我讲了他们工资很高，但是通胀更高，相比之下那他们的实际工资收入呢是不如川普执政时期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工资是真的是增长了将近8%，那么现在呢则是净收入下降了2%多。这也是呢我们看到呢在10月1号开始的时隔5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另外呢今天呢十月惊奇哈，我们看到呢在东部呢暴风啊台风啊等等所导致的灾难还在进行之中。现在呢川普联手马斯克直接在那边在救灾，而现任的总统拜登和以及的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一个呢在白宫啊去打协同以色列去对付伊朗，一个呢则是在摇摆州去为自己拉选票，谁也没有出现在这个灾区。而今天的10月1号呢，我们刚才正在此时进行当中啊，副总统万斯和 Watts两个的副总统的辩论正在进行之中哈，现在进行式，高杰也没，我只是瞅了两眼，我也没办法看，我得准备今天晚上的节目，所以明天节目咱们再去看。这是总统辩论在做哈，还有一个十月惊奇也是在今天发生的，那就是维基解密阿桑奇啊，他终于呢是以认罪的这种方式呢从英国回到了澳大利亚。就在10月1号，他今天召开了记者会，放出重磅的消息，对美国的中情局直接开始炮轰。所以呢这十月还离着大选34天哈，刚是十月的第一天就已经有众多的惊奇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所以呢今天呢高杰一会儿有时间都把这些呢给大家呢讲一讲哈。那节目正式开始之前的话，那高杰呢也是哈去给大家呼吁一下，昨天我就在讲到那位老人家，其实也不是老人家了，年轻人了，只有65岁。那么他呢是已经是走失几天的时间了，还是没有消息啊。那我们刚才呢打了家人的电话，但是呢家人电话呢我们没有打通，但是我想呢如果有消息的话都会反映给我们。那我在这呢还是呼吁一下，只有65岁，这位父亲也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穿着绿色的马甲背心儿夹克，就是没有袖子的那种绿色的一个vest 哈，还有呢里边是一个深蓝色的那种，就像T-shirt 一样，就那种衣服，穿了一双灰色的布鞋，深蓝色的裤子，干净利落的啊，头上戴了一个 Nike 的帽子。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如果在超市买东西啊，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有类似的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上去打个招呼，真是太奇怪了，好几天都不回家，怎么会不出现呢，对不对？所以真是令人焦虑的一件事情。另外呢今天高杰还有一件事情啊，关于捐车的，我们有一位听众给我们捐车，让我们的同事们啊都非常的感动。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听众为我们捐车之后呢对我们希望之声的一个反馈。
你们的节目做得非常好，广播节目啊或是电视节目，尤其是我跟我太太，我们都非常喜欢看你们讲反对共产党的一些申诉啊，还有各种的表述，非常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你们的忠心还有你们的坚持，非常难得。
那这位先生呢，已经此前已经捐过我们一个 Accord 了，然后呢现在又来捐，把这车捐给我们。在这里呢，高姐仅代表哈，我们希望之声所有的同仁们向支持我们的您说一声谢谢。如果呢有捐车或者是收过二手车或者是捐款的话，都可以在网站上打入关键字希望之声捐车哈，那里面有两个 button， 一个是捐车，一个呢是捐款，5块钱一杯咖啡都不到哈，也是对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在这儿呢，高姐也对一位孟先生哈，我再说一声谢谢，真的，今天我们有机会能跟这位从大陆走线过来的这位父亲真的了不起，带着两个，一个7岁，一个9岁哈，7、8岁的孩子。走了30多天走线呢，进入到美国，当时疫情风情让他们受到了重大的冲击，吃尽千辛万苦啊，来到了美国。那他呢也在说，哎呀高姐，我很荣幸能见到你，他很喜欢晚上的财经节目，他说我刚到美国没有美国的股票，对财经也不是很了解，他说我就喜欢听你讲中共的和这个政论性的节目。哎呀，我这很感谢啊，但是呢我知道我们的也有听众说，高姐你少讲点政论性的节目，你多讲点财经的节目啊。所以呢在这儿呢，高姐也跟大家讲一讲，那有机会的话我都会把它连起来去说。你像今天的这个中东的事情呢，它其实是一个国际政治的问题，但它就是会对市场带来重大的影响。中国呢经济政策它刺激股市，同样呢也会对美国带来一定的影响，它都是相互关联的。而美国的大选就更不用说了，美国的大选换上总统不管哪一个都会对我们的美国的政治经济市场带来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位新进来的移民呢，他也跟我在说，他说他说我不太喜欢川普，我喜欢卡玛哈里斯。那我说为什么呢？哎，那他就觉得，他说我觉得川普岁数大了，那说话呢好像有点车轱辘话哈。那他就觉得呢，卡玛哈里斯瞅着蛮聪明的。那高杰呢就会跟他讲一讲哈，美国的这个选民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当年很多第一批移民怎么，当年我们都去选民主党的，什么事情翻车了，大家突然全都变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那么为什么很多成熟的美国的选民呢是要当一个两院嘛，如果是众议院交给其中一个党的话，参议院就会交给另外一个党。这就是美国正常的选民或者说一个成熟的选民知道权力制衡的重要性。但是今天的美国的选民呢，他不懂得权力制衡的重要性，他就有点像我们要说了一言堂，这个世界呢都要平等，平等呢就是你所有的声音你要不符合我的话呢，那我就把你给灭掉哈。现在的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状态，非常有趣。所以呢我自己也跟这位新移民讲了很多哈这样的一些话题。所以呢我们成熟的选民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太左的也要摆回来，太右的也要给它摆回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好了，这是前面开场的说一些话哈。不管怎么说，对所有的追逐自由的每一位朋友说一声谢谢，你们为你们那种跨尽千辛万苦的带着两个小孩的这种勇气也感到钦佩呀。好，那之后呢怎么在美国的好好的生活建设这个国家，那就是我们一起呢努力的这个方向了。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市场哈，财经的话题。今天呢因为伊朗呢在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所以呢主要股指呢是上全部走跌的，而油价呢今天直接是跳升。标普500指数呢今天下跌了 0.93 哈，将近1% 啊，纳指呢今天也下跌了 1.53%， 道琼呢也下跌了 0.4% 左右哈。那今天呢苹果制造商股价也下跌，今天科技股全部是下走哈，因为有分析报告呢对它的它已经开始降低 iPhone 16的产量这个订单，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下子让市场呢对它表示一个担忧哈。那布伦特价油呢今天是大涨2.6% 哈，今天的美债收益率10年国债收益率呢跌到了3.742啊，收益率都是下走的。欧元区的通胀率啊首次低于了欧洲央行的目标，带动了欧洲政府的债券反弹哈。然后呢在亚洲呢，日本的日经225指数呢上涨了 1.9% 哈，中国大陆呢11市场是放假的。但是呢咱们现在讲话的时候，韩国和日本的股市已经开了，现在是走跌的啊。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呢，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伊朗呢向以色列发射呢180多枚这个弹道导弹哈，直接造成了油价创下了一年以来最大的涨幅。那今天呢，这个所有的美股的主要股指全部是全军覆没。现在呢，交易员基本上都涌向了黄金呐、债券呐、等等哈，包括呢国防的这个股票哈，这全都是上涨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像费半呢下跌了148.73点，跌幅也达到了0.93%。小型股同步是走低的，像罗素2000周二呢下滑了1.5%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体的情况，全部都收黑了。今天的几个主要的科技天王也是 Meta 呢涨了 0.7%， 苹果跌 2.91% 哈，刚才我提到了原因，将近 3% 下跌。 Alphabet 呢涨了 0.69%， 微软跌了 2.23%， 亚马逊也跌了 0.64%， 费半 NVIDIA 大跌了 3.66%， 美光下跌了 3.28%， 高通跌 2.51%， 应用材料跌 2.4%， 德仪跌 2.41%， AMD 2.64%的%的下跌，台积电也跌了0.92%。今天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以色列呢，全国包括耶路撒冷都拉响了防空警报。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通过伊朗的电视和广播发表声明，说他们当天对以色列的第一波弹道导弹攻击取得了成功，纽约暂时关闭了领空，伊拉克也暂时关闭了领空。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包括美国在东部时间凌晨5点钟哈，也发出了警告。所以呢，不管是以色列，包括美国的所有的领馆、侨民，全部进入了地下掩体，发了180多枚导弹哈、没有造成以色列一个人员伤亡，只是巴勒斯坦在西岸的这个巴勒斯坦人被弹道导弹的弹片击中啊死亡。所以呢，这180多个导弹呢，就是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哈，他们自己就是精神胜利法，说啊我们成功的攻击了以色列。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在下午的时候，沙利文，这是美国的国防方面的这个副卿了，那他呢就直接就在讲到，他说美国和以色列呢共同防御啊，击落了这个导弹。以色列的军方呢也在讲到，他说美国呢是拜登下令哈，去协助击落这个弹道导弹。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系统呢，它防的是火箭弹，它没有办法去防住导弹，所以呢这个必须得击落。那么美国呢也是帮着去做，同时美国已经增兵啊，昨天前天就已经增兵了2000多人到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等，保护他们的使馆啊、基地啊等等。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在下午的时候，拜登政府直接表示，他说我们完全哈，说了3遍，完全支持以色列，完全支持以色列哈。包括呢今天的这个卡马拉哈里斯也代表美国政府发声，说伊朗是中东地区的危险因素。美国呢已经是发出了警告，他说美国和以色列协助一起，伊朗的这个动作是一个中东重大升级的行动。现在呢，在哈梅内伊总统领导下的伊朗呢宣布对以色列的报复结束了，除非以色列反报复哈。大部分他的这个180多个导弹都被拦截了，以色列呢说他们誓言哈一定会进行报复。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美国的大选，刚才我讲了，它是影响非常的大的。那么现在呢，拜登也不选了，他也不去选总统了，所以呢他处于每天休假的状态哈，经常周六周日就跑到沙滩上去晒一晒，所以呢他也不太管。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处于一种没人管的形势哈。那我们知道呢，乌俄战争的战场仍然打的是非常的激烈，但乌克兰呢跟俄索里根本跟俄罗斯是不成体量的，他打不过，说白了他必须得靠着美国呀、北约呀、欧盟啊多个国家的武器呀、弹药呀支持哈。但是以色列不一样，在中东以色列的绝对是一个带牙齿的这样的一个老虎，谁要惹着他一定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是美国联合国限制他不允许他打。那么现在呢，美国不管的情况之下，你最好别管我。我们就看到过去这一个礼拜简直了哈，以色列开了挂了，他就开始呢对所有的这种珍珠党 党啊，黎巴嫩的真主党啊，胡塞武装啊，包括哈马斯呀，直接干到了伊朗的境内啊，把哈马斯的头领都给干掉。所以这一系列的操作，包括这一次他地面部队都已经进到了黎巴嫩，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真主党的那个大楼都给干掉了，太野蛮了。然后呢，这里边还有很多伊朗的高级军官在里头，所以呢，他不得不去做出这样一个姿态进行反击。但是呢，中东的战火呢，谁想让他去，更加的燃烧的更旺呢？我们可以分析分析哈，伊朗自己本身他是不太敢惹以色列的，他实力不够，对吧？那么以色列呢，他是趁着你美国乱啊，你美国不管，他是赶快把所有的这种他最次最次把这些恐怖组织都给你干掉，他能换几年安稳，过几年安稳日子。那他能不能接下来对伊朗做什么报复，这是我们接下来继续观察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哈内梅伊呢，他们也都在伊朗那边自己人民在鼓吹在宣传。那今天的以色列的这个总统呢，他也呢在发表讲话，他这次是对伊朗人民发表讲话。那么这是对伊朗人民发表讲话呢，他说以前呢，他的这个讲的也蛮有意思的哈。我觉得我看他这个讲话呢，我个人感觉这个他们还会有很多不同的行动，都在后面大招准备着呢。这个他呢就在意思就在说哈，他说我希望能找到这个原文，我现在没在我手边，一会儿找到了我再跟大家讲吧啊。我先说中共这边呢，恐怕不一定呢会愿意这个战火呢会燃得太大，因为呢中共呢前一段时间还把14个巴勒斯坦的组织都弄到北京嘛，弄了个北京和平协议嘛，这都是他当了把老大。那么这些组织包括呢所有的在中东的反美的这些恐怖组织反美的力量，一旦被以色列都拔光了的话，那中共呢也绝对是直接削弱了中共在中东的势力。所以中共目前如果他没有准备好攻击台湾的话，他也不会呢在这个时候希望中东战火燃烧的更旺，除非他现在要打台湾。因为以前中共的一些专家也都讲过，什么时候攻击台湾最有力，那就是在世界上多个战场开火。那么现在乌俄战争啊，就是俄罗斯要跟北约这边干，那这个中东这边要干，还有呢就是南韩北韩哈，他们之间要干。现在的南海这边菲律宾这边也特别的紧张，所以除非现在中共想攻击台湾，否则的话中共不会想这个时候愿意中东的战火去燃得更旺。但普京是绝对希望能够打得热闹一点，因为这样能分担美国的这个精力，给他减少一些国际上的压力。那么美国方面呢，现在呢是处于这么一个很尴尬的这个境地哈，现任总统不管事儿了，他也无所谓，你骂我也好不骂我也好，反正我也不选了哈。那除非民主党他为了卡马拉哈里斯的这个选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是卡马拉哈里斯出来去代表美国宣布的，都不是拜登。所以民主党呢基本上是打造着卡马拉哈里斯哈，其实很多东西已经对老拜登来讲真的是蛮羞辱的呀，真的是蛮羞辱的，说政治这个东西。哎呀，就是我们就看一看吧哈，真正去搞政治的话真的不容易啊。那这是我们看到中东的一些的情况了哈。那这是我刚才讲到的中东。那么中东呢，它这个战火直接反过来它所造成的就是比如国防股呢，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呢全都是大涨的。那市场呢在早期的时候都预期呢冲突有可能扩大。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啊成为标普500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股票，虽然呢它跌啊，虽然整体的标普500都在跌，但是呢这个军工股啊都在涨，然后 RTX 公司股价也都是创都就就 RTX 股价呢也都创下了新高哈。洛克希德马丁啊 LOMT 涨了 3.64%， 现在每股是605.86。 RTX 公司呢涨了 2.67%， 报124.39。 Global X 国防科技股的 ETF 啊，叫 Global X Defense Tech ETF， 它呢涨了 1.88%， 现在收37.97。所以呢这是看到了国防股的这个上涨哈，就表示呢大家对军事冲突这个担忧啊，如果大了的话呢武器就卖得好。其实真的我们买那个武器他们赚了钱呢再去卖武器，那个武器到战场杀人呢，你有的时候细想啊，细思是极恐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这不是光是一个股票的问题，虽然在这个战略上都知道哈，这个是这么回事儿，但是 好吧，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啊，还有呢就是石油啊，石油呢今天周二原油呢全部是上涨的。此前呢以色列击毙了真主党的领袖纳斯鲁拉，后来呢24小时内新当选的也给干掉了。然后布伦特期货呢是直接上涨了 2.6%， 现在每桶报73.56块。中东紧张局势呢，所以对油呢会产生这个影响哈，但是加上美国的这个大罢工。可能哦，如果再这么停两三天的话，我们的油价一定会大涨的啊。零售股现在呢，大家都预计，像今天你像 Target 呀、Best Buy 呀，股票都分别跌了2.3%和1.9%哈。CVS Health 的这个股票也下跌了2.1%，但这个呢还有别的原因，有时间呢我再去给大家讲 CVS 的这个情况哈。石油市场呢在动荡，再加上这个罢工哈，所以呢石油。未来短期可能是会看涨的。今天我们会密切的关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动作哈。那我刚才讲了这种整个的形势之后，以色列能不出手吗？他已经干到这个份儿上了，他能不出手吗？换我也得出手，对吧？但是这个战争就这么回事吧？那怎么办呢？要战争就要死人呐，那真的是生命啊，一条一条生命的。这个胡塞武装包括这个真主党也是不长眼睛哈，你也不看一看现在美国大选，拜登也不能选了，你这个时候去招惹以色列去，还不断的去撩扯，所以找打，那这回你给了以色列打你的口实，就把你干掉了，一窝端呢。那从他的这个 BB 机，然后手机，然后呢这个整个的大楼啊，全部一窝给端了，定点清除，真是太猛了。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我看到他们今天分析，他们那个伊朗就是有一个派出一个小组哈，这个去侦查这个萨马德，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报组织，结果连派出的那个头领都是他们组织的人，他们的渗透能力实在太强了哈。那我们就看吧，接下来呢，如果中东的这边以色列趁机呢去把他的巩固他这个胜利的阵地的话呢，那恐怕中东的形势呢进一步还会紧张。所以十月惊奇啊，10月1号第一天已经出现了这么多事情了。今天呢是周二哈，那还有一些呢是美国的经济方面的一些数据。我讲到了周五的农业非农报告呢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但是呢职位空缺现在呢是对未来的一个看法。今天周二呢早盘也公布了美国职位空缺。意外反弹，制造业 PMI 也没有出现回升的现象，所以呢，这些呢都和中东的这个冲突的升级呢，同时打击了美股的走势。八月份最后一个工作日的职位空缺数呢是804万个，是6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本来呢预期会下降到765.5万人，结果现在达到800多万了。7月份的数据呢是从767万个职位空缺上修了771.1万个哈。都哪些行业呢？建筑的行业空缺的数量创下了2009年以来最大的增幅。然后呢是州还有地方政府部门的数量也在增加，招聘率下降到 3.3%， 不计入疫情期间的话呢，招聘率是2013年以来的低水平，零售贸易运输仓储的降幅是最大的，裁员率呢保持在低位，但是呢劳动力市场喜忧参半。美国密切关注的失业人口与职位空缺的比例维持在3年的低点，1.1:1。2022年的时候，咱们知道哈是2:1，当时呢是两个工作，一个人对应两个工作对应一个人。政府发钱，很多人呢不出去工作去了，然后就变成了找不着员工啊。这是2022年的时候，现在呢是1.1:1哈，还是工作机会还是蛮多的。以前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如果哈到了非农就业。这个是1000，今天职位空缺显示啥呀？招工数量蛮多嘛，招工数量蛮多，说明经济还是不错的呀。那你经济不错，然后这个 PMI 制造业的 PMI 也没有下降太多，那说明美国经济非常好，美联储不会降很多息的嘛。所以好消息可能会成为坏消息哈，对经济来讲。那今天呢，ISM 的制造业 PMI 哈， 这是采购经理人的月度调查汇总，也是衡量企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它呢是代表着经济未来的这种变化趋势。高于50呢处于扩张，低于50呢处于萎缩。现在呢 ,ISM 的制造业 PMI 已经是连续第六个月处于50的下方。这说明呢制造业的经济活动连续五个月在降温在收缩。过去呢23个月当中呢 ,PMI 在其中的22个月当中都低于50，只有今年3月份唯一录得呢超过50，但是也仅是略超过50啊，当时是 50.3。所以呢这就显示呢需求仍然低迷。采购经理人他们不敢扩张嘛，不敢多买嘛，不敢多订购嘛，企业不愿意进行投资啊，和资本也不愿意进行库存的储蓄。那么这个呢就是对联储政策的不确定性，包括呢对大选的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呢波音呢也开始罢工，然后今天的这个罢工啊都对航天呐、运输设备啊等等的哈，还有呢，十月份报告还将这个飓风啊造成的这个生产的中断呐、港口啊等等啊这些巨大的影响，都让企业呢增加了他们这个成本，而且呢，他们不敢大踏步的往前走。美国的这个港口罢工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啊，因为如果太久的话，民主党也不干，那这对县政府呢，绝对是巨大的伤害，所以他一定会两边施压。那最后呢，怎么能达到呢？那也确实是要去看的啦。那现在呢，压力呢是已经开始了。好了，那我呢今天先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吧。今天这个市场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我把这个阿桑奇啊等等这些事情找出来，好，咱们一起呢去听听看到底呢这个十月惊奇今天实在太多了，这个惊奇。我觉得阿桑奇的那个对美国的选举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我们来听听看呢到底说了什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还是把十月惊奇的这几件事情去讲一讲哈。内塔尼亚胡呢直接喊话伊朗人民，你从他的这个讲话当中咱们去看一看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呢伊朗呢又给他了一个口实啊，所以呢他会不会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进行一个反击。他是这么讲的哈，你听一听他讲的这些话。他说，我经常谈论伊朗领导人，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想向你们伊朗人民发表讲话，我想直接这样做，不加过滤，不加中间人。每天你都会看到一个政权在压制你，并发表关于保卫黎巴嫩、保卫加沙的激烈言论。然而该政权每天都使我们的地区陷入更深的黑暗和战争，他们的傀儡每天都会被消灭。问问穆罕默德·迪夫，问问纳斯鲁拉，中东没有以色列无法到达的地方，没有我们不会前往的地方，以保护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随着每一刻的流逝，政权都在把你们高贵的波斯人民推向深渊。绝大多数伊朗人都知道他们的政权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如果他真的关心，如果他关心你们，他就不会在中东地区无谓的战争上浪费数十亿美元。他们会开始改善你们的生活。想象一下，如果该政权在核武器和对外战争上浪费的巨额资金都投资于你的子女教育，改善你的医疗保险，建设你的国家基础设施、供水、排污系统以及你所需要的所有其他东西，那会怎样？想象一下。但你们知道一件简单的事情，伊朗暴君并不关心你们的未来。但是当伊朗最终获得自由时，那一刻会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一切都会不同。我们两个古老的民族，犹太民族和波斯民族，最终将会实现和平。我们以色列和伊朗两个国家将会和平。到那一天，该政权在五大洲构建的恐怖网络将会破产瓦解。伊朗将会前所未有的繁荣，全球投资，大规模旅游，辉煌的技术创新，基于伊朗国内的大量人才。这听起来不是比无休止的贫困、压迫和战争更好吗？从库姆到伊斯法罕，从设拉子到大布里士，这里有数千万 善良正直的人民，他们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有着辉煌的未来。不要让一小群狂热的神权政治家粉碎你的希望和梦想。您值得更好的，您的孩子值得拥有更好的待遇，整个世界都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我知道你不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强奸犯和杀人犯，但是你的领导人支持，你值得得到更多的帮助。伊朗人民应该知道以色列与你们站在一起，愿我们共同迎接繁荣与和平的未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看到他其实呢已经在，他这个是在导弹发射之前昨天哈，他讲了这番话。那么这些呢已经在跟伊朗人民在讲话了，那你这明摆着的，现在伊朗政权非常的不稳定，国内动荡的蛮厉害的，人民呢对现政权以及呢过去的这个生活是极其不满意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呢，他这个跟人民去讲话呢也在哈，给县政府在施压。所以以这个角度的话，那接下来他应该是哈，可能会做一些动作，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也表这个态。所以接下来呢，中东可能还会动荡一段时间，但是以色列的这个实力啊，他现在已经把他们打得也差不多了。哈马斯那边，真主党这边是整个团灭了，然后呢，胡塞武装把海上的基点也给干掉了。美国也没有起到这个国际警察的作用哈，现在以色列扮演这个角色，把这几个呢影响了整个国际的这些恐怖组织呢都给连窝端了。那么接下来就剩伊朗了，因为真主党、胡塞武装全部都是伊朗给支持的，包括哈马斯哈。那现在呢基本上外围的给消灭掉了，那最终会怎么样呢？虽然伊朗发射了一轮导弹，他们说我没事了哈，我没事了，他只是为了自己的这种政权，和他这个什叶派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什叶派，所以哎呀，中东这个千年的怨怨呢何时能解呀，杀来杀去的哈。我就只是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推测一下内塔尼亚胡以色列下一步他们要干什么哈。十月惊奇的第一天，那十月惊奇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经常呢会指到足以影响十一月选举结果的这些重大事件。在过去呢，像在1980年的时候，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雷根呢，他也在讲到哈，然后当时呢是雷根的竞选的 manager， 他叫做凯西啊 Casey， 他讲百货公司服饰折扣下杀的这个广告词用来选战的语言。然后呢，那个雷根对他的民主党对手卡特在伊朗人质事件救援不力进行回应，说呢他可能会在选战前抛出一个十月惊奇啊，就是这句话从里根时代就已经有了，当时也是伊朗人质危机事件，里根呢就害怕这卡特呢在选举前和这个伊朗呢取得重大的谈判的成果，然后呢来影响选战的结果。那雷根呢事后也被质疑，在过程当中透过非正式管道说向伊朗沟通哈，阻止人质在大选前被释放，所以各种阴谋论在过去呢一直在都有。其实要了解美国历史的话，在最早的时候，华盛顿第一任总统他两届离开的时候，他的第二任总统那个叫也是签字的那叫什么来着，然后还这个杰弗逊哈，那他们之间就已经是非常有阴谋了。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天哪，这个那个时候就已经用各种方式，用媒体啊给抹黑对手啊，然后赢得选战呢，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有华盛顿那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他留下了这样一个规矩，否则呢这个权力啊真的像春药，这些政客们为了赖到那个位置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用各种手段来去争夺那个保卫战啊，那个宝座。我不讲历史了，我就先放到这儿，我们再继续说啊。那么十月惊奇呢，就是在当时呢2016年哈，最近的就是川普和希拉里啊 Hillary， 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很有意思了。那川普在2005年他的一段的录影带呢去曝光了，就是进入好莱坞啊 Access Hollywood， 他在主持人聊天当中呢，就是川普呢就说他是名人呐、可以对你就良家妇女他也可以弄到手啊，反正是挺放肆的哈，等等等等的，于是呢引爆了当时的舆论啊。然后呢这是十月份，然后紧接着呢十月份稍晚一点呢，就是 Hillary 呢就爆出呢在国务卿任内的时候，电邮门的这个丑闻啊，用私人服务器去收发国务院相关的事件，然后删除当中有关私人的信息。而最可恶的呢，就是去搜查的时候，他居然把他那 个就给砸了哈，大家还记得吗？就给他砸了。天哪，我当时我都傻了，我都看的，天哪，美国的政客可以这么干哈。就一到十月的时候，竞选的时候，真的是会有更多的这种事情。那么现在呢，到了现在的这个十月经期，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都是哈，你像这个川普啊，这个 Kamala Harris 呀，都是公众人物，也都受到了媒体和对手的强烈的攻击。所以今年到底会发生什么？有的人说的没有什么再可发生的了，因为该揭露的都已经揭露了，对不对？那这些呢，就是蛮有意思的了吧。然后今天的副总统的败选，一会儿辩论咱们一会儿去看一看去哈。然后呢，七月份的时候川普躲过了枪击，紧接着又是第二次枪击事件等等。今天的希拉里 Hillary 啊，也呢去给昨天他接受这个电视节目 Firing Line 的主持人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警告，以他亲身的经验呢，说十月经期恐怕呢对贺锦丽对 Kamala Harris 不利呀。他说呢，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哈，等等的，他就警告，他说充满了很多难以控制的一些错误的信息啊，哎呀，他还在鼓励媒体要始终如一的叙述啊，等等的。然后呢，他警告说，俄罗斯、伊朗、中国等外国行为的人呢，会助长社交群体上的假讯息，试图影响选举啊，并指呢，他说他相信呢，会有关Kamala Harris 的故事呢即将到来哈。他说，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事儿，但将是大事，我们将必须非常非常努力工作，以确保这件事情被踢爆为本身就是谎言。今天美国的媒体是很流氓的，今天的美国的我们以前相信的美国的媒体，现在他已经不说真话了。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Hunter Biden 的事情全部被媒体给压下来了，然后54个美国的情报界官员担保说 Hunter Biden 的那个电脑呢是俄罗斯造的，这些谣结果你现在看的全都是真的。所以这些事情现在呢，克林顿明显的，这个 Hillary 明显的就在给 Kamala Harris 在站台了，他们是一个党的嘛，咱不奇怪。但是呢，很多事情他们不讲，真正帮助压制的这些事情呢，川普现在没什么能力，现在他也就靠着马斯克在 X 上面自由平台。但是呢，攻击川普的人，支持这个民主党的人，中国、俄罗斯、伊朗，他们都会在 X 平台上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所以那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平台。而今天美国的媒体几乎是一面倒的，现在连 Fox 都开始变左了，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 CNN 呢开始往中间靠。这两天 CNN 在批评这个东部的这个暴风这个暴风飓风啊，然后呢就说，哎， Kamala Harris 呢，包括 MSNBC 啊，他们都在说，这怎么川普像一个现总统呢？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美国言论太自由了。我今天还在跟这个刚进来的新移民就在讲，我说你们千万要注意哈，不要去觉得你逃出了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一言堂对人民的洗脑。到了美国之后，如果当孩子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观体系的时候，你把他扔到了我们加州的这个 public 学校当中去的话，他就会被灌输到现在的这种意识形态。现在的什么意识形态呀？男的和男的可以结婚，女的结婚，我们的女孩她要想变男的，男的要变女的，她可以不告诉你，她就可以吃性别阻断剂的。这就是今天的加州这种情况。民主党上台的时候，她要把它推到全美啊，男孩子可以进女孩子厕所。高洁作为女性，我是坚决反对这个的，不管你们说破嘴说破多少，我也反对这个男人进女人的厕所。你觉得你是个女的，你就可以进你们的女厕所。作为女性，我们都要吓死了，对不对？什么东西啊，这都是就已经颠覆了人的一些常识了。但是他们把这个呢作为说自由啊，他已经是突破了自由的底线。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媒体也在为他们的政治理念再去讲话了。他不能够公正客观的去讲到一些事实，不能把两边的意见都讲出来。所以呢，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思维，有基本的常识。在昨天，我们的纽森的州长已经是签订了一个法律，在我们的加州两院，众院和参议院，他们已经通过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民主党是控制我们的加州嘛，两院嘛，对吧？我们加州啊，去选这个选票大选的时候，可以没有 ID 啊，不用展示 ID， 展示 ID 都违法，要 ID 是违法的。已经成为我们加州的法律了。我们在加州，你开车得有 ID， 你钓鱼得有 ID， 得有证，对吧？你买枪你得有 ID， 打猎你得有 ID， 国家大事选民不可以有 ID。这就是今天加州的这个情况，所以不要觉得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我们多少第一代移民，我们自己的孩子在美国在搞社会主义啊，我们千辛万苦跑到美国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一个个的小左小黄左左的要命，要搞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的年轻的父母有责任去告诉给孩子，你们为什么吃那么大的苦来到了美国，我们要的一个美国自由的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哈。不得不去说一下，哎呀，真是这又得遭到我们的听众批评。高姐，你讲太多的大选的事儿了，你要去讲财经的问题。对不起，十月惊奇，咱们继续来。再讲一个哈，刚才我讲到这个阿桑奇的这件事情，他是获释之后首次召开了听证会，在公开听证会上，他对美国中情局开炮，他说呢，说中情局正在颠覆美国宪法。然后呢，我就把他这个事情呢唠叨哈，那美国肯定否认呢，他说的都是假的。那我们来试试看，他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试图在大使馆内暗杀他，试图从他六个月大的儿子身上获取呢 DNA， 让一名中情局特工永久的跟踪他的妻子，并试图入侵和植入虚假信息。他说，我们揭露了中情局大量产生恶意软件和病毒，颠覆供应链。中情局局长他点名了蓬佩奥，发起了一场报复运动。在蓬佩奥的明确指示下，中情局制定了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内的绑架和暗杀我的计划，并授权对我的欧洲同事下手，使我们遭受盗窃、黑客攻击以及植入虚假信息。我的妻子和幼子也成了目标。一名中情局人员被长期指派跟踪我的妻子，并被指示从我六个月大的儿子尿布上获取 DNA。这是30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情报官员向美国媒体提供的证词。此外，在对一些参与其中中情局特工的起诉中，也查获的记录证实了这一点。中央情报局通过咄咄逼人的法外和域外手段，将我本人、我的家人和我的同伴作为目标，让我们对强大的情报组织和如何进行跨国镇压有了难得的了解。这种镇压并非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是，由于众多举报人和西班牙的司法调查，我们对这一事件有了如此多的了解。阿桑奇说，他们激怒了美国的组织力量之一，情报部门、安全部门、保密部门，它的强大足以推动对美国宪法的重新解释。在我看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白纸黑字，非常简短，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或新闻的法律。纵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从未有出版商因出版美国国内或国际的机密信息而被起诉。我期待着某种骚扰性的法律程序，我准备为此而战。我相信这些出版物的价值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为此而战，我们会取得胜利，因为我们知道法律上可以做什么。我的天真在于相信法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可以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重新解释。他们是统治阶级制定的更广泛的规则，如果这些规则不适合他想做的事儿，他就会重新解释他们，或者希望改变他们。这在美国的情况下更明显，我们激怒了美国的一个组成力量，这足以推动对美国宪法的重新解释。在我看来啊，等等等等啊，我就不重复了。所以呢，这个呢，在10月1号啊公布出来，这对美国的中情局，包括呢对民主党哈，是有极大的杀伤力的。他这里边直接点名了蓬佩奥，当时 CIA 的这个负责人，他还是川普的这个搭档哈。那这些呢，我们都看到了，就是美国大选之前他抛出来的这个呢，对美国的选举有没有影响啊？一定会有，那就是大小的问题哈。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的10月1号的第一天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这些事情。大选倒数还剩34天哈，那您要把您的票选给谁呢？好了，那我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呢，都是我看到的十月惊奇，未来会不会有？肯定会有，而且是一棒接一棒哈，一波接一波，咱们就看。今年呢，我觉得大家都疯了。好像这个2024年以前呢，美国人看大选就跟看两个球赛似的，现在不是，现在 有点不要脸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真的，我觉得真的不像老牌民主国家。今天这个岸田文雄啊，日本的岸田文雄首相，他是辞职，率领他内阁离开这个首相的府邸啊。你看到日本反倒啊，就是很彬彬有礼，还有那个样子。美国现在一个老牌民主国家，变成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情况了，真的是美国民主的耻辱啊！我敢这么讲，这是美国的耻辱。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我希望民主党有官员站出来，对枪杀川普的这些人说一句话：我们反对这样的事情，我们绝不想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政治，民主政治不允许采取暗杀的方式，这才是我们心中的美国的民主制度。现在的政客在干什么？现在的 Hillary 还在电视上说啊，这是川普激怒了什么什么选民，真的。如果大家没有基本的常识的话，美国的民主就完蛋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我们先看一下苹果哈，苹果今天股价大跌了近3%呢。因为呢，就是有巴克莱的分析师的一份报告说，他正在削减最新的 iPhone 16系列的生产订单，导致呢股价大跌。我们来看一下它未来曲线的走势。
未来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了。OK， 那一周内它不是很明朗啊，但是我看一个月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
嗯，所以现在这种回调这么一个3%的话，是一个入场的机会。
你看长线是啊，
嗯，
但短期内不是。
嗯哼，还有下跌的可能。
它是还有下跌空间， okay. 因为上一次它来到234，过后它就回调到差不多207了，
嗯，
左右。
现在是226哈，好，这是今天的苹果。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这几个国防股了。我刚才给大家提了一个是 LMT， 洛克希德马丁啊，这是美国的武器最大的一个供应商 LMT， 今天他们的股价都是大涨的。
LMT， 整体来说我看它短中长期的也是看涨的。
嗯 ，OK， 这国防股哈，那就他们是看涨，那就是战争还要再去哦。战争如果这样的话呢，对美国的能源会有影响哦。我们再看哈，代号 LHX 啊，就 L3 Harris Technologies， 这是美国的全球的这种航太和国防技术公司。他们呢就包括什么情报啊、监视啊、海上的电气电子整合系统啊、先进的电光红外线呐、什么弹药啊、引信呐、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它的产品代号 LHX， 超过3%的上涨。
LHX。245.29对吗？
嗯。
啊，我看整体来说它它在我看一个月内一年内的趋势它是看涨的了，数据看它是看涨，但五年内它其实在一定的区域里面盘旋了，它没有不是很明朗了，在150到260左右盘旋了，所以现在很接近了。
嗯，
245了，另外，所以这个是一个主力。
OK， 那边另外一家呢，这个国防股的公司呢是 NOC 叫做Northrop。它呢就是世界第三大军工生产商了，它生产的就是最大的雷达。海军船只的制造商，它也是承包商、科技公司等等等等等啊，第三大军工商，代号是 NOC。
NOC 543.88。
对。
它就短中长期都是看涨啊，整体来说。
好。 这是今天呢，中东的战火哈，这个伊朗发了180多个导弹之后，这个国防股全部都是上涨的，反正大家记住吧。这就是基本上世界这几大的这个武器商都在美国这个地方啊。那这是今天我们看的比较明显的啦。剩下的呢我就不再详细讲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 CVS 呀，走低了2%，这个有机会咱们再讲吧。那今天不说了。还有呢，波音啊涨了1.47%。那谢谢 Max 的分析，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再见。